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哈，这个是一个福音月历哈，那是荣耀书局印的，那下面有我们这个四家牌幅的资料，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经文哈，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位有一位弟兄姐妹他奉献，有一位会有奉献了二十几本。那我们在后面那个我们都摆在后面那个桌子上，所以等一下呢，你可以去拿我想每一家不要多拿超过一本啦哈，因为只有二十几本嘛，所以能够越多人有，那尽量给新朋友哈，多一点新朋友，还是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先拿好不好？这个是福音月历哈，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好，那我们在今天崇拜开始之前，我们在这个讲道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今天的主题是丰盛人生二，跳出自己的框框。主，我们人的生命中都有许多的框框，常常让我们被限制住，但是我们又自己也不知道。主啊，今天求你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们人生有哪一些的框框在限制我们。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上帝您的大能大力，可以突破这些框框，重新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请你保守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全心全意的在你面前更认识你，更敬拜你。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丰盛的人生，你们还记得我上个星期跟你们所说的要丰盛的人生第一步要怎么样？记不记得上个星期说什么？有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没有人记得啊？对，先往下再往上。那往下是什么意思？往下就是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所以我说，你如果要得到，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的故事是有一个这个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然后有一个女人被带到中间来，然后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就是试着要来找耶稣的把柄，就问他这个犯奸淫的女人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那后来呢，耶稣就说，你们谁怎么样，你们谁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所有的人都怎么样，出去了记得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如果你要有丰盛的人生，你第一步就要知道，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没有资格去评断任何人，因为我本身是罪人，然后我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所以我说要往上，你想要得丰盛的人生吗？要，那你先往下，先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原谅，先在神面前悔改。那我这里呢就要讲到第二次了，这是我们第二讲，下一个礼拜就第三讲。下一个礼拜要讲的是面对人生的风暴，或者是如何继续有更丰盛的人生。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呢你第一步是这样，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有哪一些的限制，限制你去有这个丰盛的人生。我给你们两个问题，我应该还没有在这里讲过太，有没有，你们有看过这个图吗？那这个图是一个不是考试啊，就是一个小测验，它上面写说，请试着用四条直线连接下面九个点，笔不可离开纸面。所以你们可以现在试试看， 在这个九个点里面怎么用四条直线连在一起、哦、这四条直线要连在一起的，然后可以就是把这九个点都连到。做过的人请不要告诉大家你的答案，还没有做过的现在可以赶快看一下。有没有人找到答案的？啊，有，好，我看这个怎么，我这个可以按吗？哎，不对，啊，糟糕，我不知道按的什么哦。你这里有个点，你要不要来试试看？有没有其他人想到的？好，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哎，有没有？有没有人想到的？没有的话，我们看答案好不好？还是有人要在？你可以慢慢想，但是我一定要讲到，所以我必须要看答案。这个是答案。有没有想到？所以第一条呢是这样往上，有没有画上去，画下来，画过来，再画过去，有没有？
可以这样子。
不这样子好像画不了。
可以、啊。
可以吗？那怎么画？
先下。
啊，先下。
底下上。
上。
上。不，直接上上到底。
上好、哦，直接上到底。
过去。
过去。
下来。
下来。再过去，那中间这个点呢？中间这个点。那下面这个点就没有了。
对呀，没有这个点了，没有。再上去，反正不离位置嘛。
哦。
然后做离位。
因为你要一条线呐、啊，就。
一条线。
嗯，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试试看。那好，那基本上呢，你会发现你被框框框住了，在哪里呢？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一直想的时候都会想这个方形，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你都没有想到我可以突破这个方形去外面，就是超过这个方形，然后来连接这几个点，所以我们就很难画出来，是不是？你自己在试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嘛，对不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一个硬币放到瓶子里，然后塞上软木塞，你如何能够在不打破瓶子或是拔出软木塞的情况下拿出硬币？不能砸碎，对不起。Okay. 就说不打破瓶子啦，砸碎就已经打破啦，对吗？不能砸，不能砸碎。还有没有？换水，换水都塞住了。啊，这个是正确答案。答案是把软木塞塞进去瓶子，然后再把硬币摇出来。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框框，为什么呢？我们只想到软木塞是要怎么样拔起来的，你不忽略说软木塞也可以塞进去的。哎，所以Grace不错，你已经超越这个框框了哈、哦。好，所以这些告诉我们一件事，人很容易被局限在框框里，不止这两个小测验，还有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样，逃不出来。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很特别，耶稣如何帮助门徒来脱离自己的框框。好，那这些事以后，你看那个，如果你看经文，你们会我会一直讲经文。经文上面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呢，是指说耶稣在之前呢有医治了一个瘫子，一个瘫子本来不能走路，耶稣医治着他。那这个瘫子呢就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前面这几章我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有许多的人在跟随耶稣。这些人为什么跟耶稣呢？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些神迹。那这一边这一次有多少人来那个看见耶稣，看见来跟随耶稣呢？第五节我们说一大群人来，第十节说大概5000。5000是指男丁，男丁可能还有女人或小孩，所以有可能超过10000。所以这么多的人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可以坐多少人？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就是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那个娱乐中心，那个雪梨娱乐中心可以坐多少人？我记得好像差不多10000人，所以我就把他照片拿下来。这个是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在那个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的一个活动。那么多的人，然后耶稣看见这么多人，就问他的门徒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么多的人，人山人海的人，很多教会为了要煮中餐都很辛苦啦，有时候50个、100个，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这里呢，有差不多上万个，你要怎么让上万个人都能够吃饱饭？那你会想，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比较旷野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在听耶稣，在看耶稣。那不像是在这个地方，因为 Sydney Entertainment Center 就在 Chinatown 旁边啊，所以吃饭很简单嘛，我就说全部人，你们去 Chinatown 吃完再回来听我讲道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不是啊，他在那个地方呢，周围没有那么多吃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你在那个时候你是耶稣的门徒在跟随他，如果他问你说这10000个人饭怎么办，你要怎么回答？你会怎么说？好像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或什么哦。那如果在中国城隔壁就可以，但是现在很难啊。而且我会发现，从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耶稣问他不是想要你回答，他不是希望你告诉他答案。因为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意思是说，耶稣问这个门徒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他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这10000个人吃饱。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不单单知道要怎么办，他还要他的学生学习想办法。而且耶稣很不一样的就是呢，他还有很更深一层的目的，他要帮助这些人思想他们有什么框框，要怎么突破他们的框框。所以首先呢，他先问的人是谁？腓力。那腓力呢就回答什么呢？腓力就回答说，就是20两的银子，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有些人当这个问题一想到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钱。我要给10000个人吃饱，钱从哪里来？所以他就讲到有20两银子啦。20两银子当时可能如果我没记错，可能是够200天的薪水，这样差不多。那不可能够10000人吃的。他说就算我们有很多银子然后买这些饼，也不够这些人来吃一点。所以他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包括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来牧会，我都常听到这句话。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哦，他不是牧师，他是我爸爸。他不是叫我牧师，他叫我就是叫我名字。他说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是不是也这样想？我敢说了，如果我没错了，80%的人都会在这里这样想。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有没有错？我想我应该没有错。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呢，这个常常可能变成一种框框。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梦想是美丽的，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很多就会鼓励说你要更现实，更现实。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呢的院长，他们其实还有同工，他们没什么金钱。这个人叫做乔治穆勒，有没有听过？他呢，当时他是在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孤儿院，那个时候呢，盘子空了，就是根本没有东西吃了，食物柜也都空了。里面呢，孤儿院有300个孩子和童工，有300个孩子跟童工一起。所以，如果你是院长，你会怎么办？他没有10000个，但是他还是300个，而且都很多都是孤儿，都是孤儿，你要怎么办？没有任何吃的，柜子空了，盘子也空了。他们呢，早上院长还是一样，大家做好，我们一起来为上帝要供应的饮食感谢祷告。他手上什么都没有，没有面包，什么都没有。他说，我们一起来为饮食感谢祷告。祷告结束之后，砰砰砰砰一声敲门巨响，怎么样？面包师傅带了一车那种面包来给他们吃。那个面包师傅说，早上神激动他来为这些孤儿做面包。所以这个乔治穆勒这个院长呢，就说好，谢谢你给我们这份礼物。他就把门关上了。没多久又有一个敲门声，这一次呢是送牛奶的，因为他的货车刚好在孤儿院前面抛锚，所以他必须要修之前要把这个货品清空，所以他就想知道他们是不是需要牛奶。他要修货车要先清空吗？所以他就把牛奶给送给他们喝了，所以又有面包又有牛奶。那乔治穆勒这个名字呢，常常就变成一个信心的同义词。他记录了许多的祷告的回应，都是与他在英国的孤儿工作有关。他最后帮助了上万个孩子。可是呢，就像刚刚的故事一样，除了帮助这些孩子，他在帮助的当中呢，也让许多人信心加添，因为他真的就是凭信心一步一步走。所以钱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告诉你，对于乔治穆勒和那些孤儿来说，答案是什么？会。你今天会这样子吗？如果你是那个院长，你会这样子做吗？你自己知道你会不会？我跟你说，一定不会，连我都不会。我可能第一步先找，哪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赶快我们想办法养那个喂这300个孤儿吧。但是乔治穆勒不是，他第一步就说，我们要先祷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不管你是做宣教士，或者是就是要读全时间服事怎么样，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呢，就是会募捐，募捐就是说好，他会告诉你说要信心认献，我现在需要多少钱，那请你们来奉献。那我呢是跟神有一个约定，我说你上帝啊，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呢，我读神学院的时候，一直从去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募捐一分钱过，因为我觉得上帝会知道我所想的。当然我不是说募捐有什么问题，请不要误会，募捐其实很好，你让更多人知道你的需要。但是我自己跟神的约定是说，上帝你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没有为自己读神学或者是募会来募捐过。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试着凭信心去走。结果我发现，在我读神学院，还有一直到甚至做牧师这几年来，没有缺乏过。有些人我知道他就是有些人呢，他给我钱我知道是谁哦，他就譬如说可能他帮我修车，修了之后就塞500块给我，本来应该修车你给钱的嘛，人家还给你钱。那有些人就我婚礼的时候啊，红包通常我们婚礼包多少？大概150到200或100，不一定的，对不对？看你跟这个人多熟。那我收到一个3000块的红包婚礼啊，那我跟这个人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不是？那还有就是这些我知道的，那还有更多我根本不知道的，就是钱从哪里来完全不知道的，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也没有特别去讲，真的完全没有。但是神就一步一步供应。那我神学院毕业了，做牧者了，从来没有缺乏过，从来没有。所以 我只会觉得越来越丰盛，神的恩典很满。但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缺的很多时候不是钱，我们缺的是信心。很多时候你自己依靠你自己的能力去赚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因为平顺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但是呢在这个赚钱赚到不平顺的时候，或者像现在经济海啸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压力很大。为什么这个大环境是这样，你也没有办法。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学这个乔治穆勒一样靠着信心走的时候，不是说你就一帆风顺了，我的意思是说你靠着信心走的时候，路途平坦的时候你知道神在，路途崎岖的时候你知道神在，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你知道神在，所以你走的就不那么累，因为你不是自己在走，你知道有人在，有神在旁边扶着你走，甚至抱着你走。我相信即使我这样讲，我们当中还是很多人说你说的比唱的好听，钱我相信还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许多基督徒可能也会想，乔治穆勒的钱也是人给的啊，是不是？那个牛奶跟面包师可能就真的那么巧啊，你为什么说他一定是神给的？为什么不能就是那个面包师突然有一天脑袋不清楚，然后就做面包了？那为什么不能那个卡车就刚刚好在那边坏掉？那跟神有什么关系？你一定可能这样想的，对不对？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很多的奇迹，我们都当成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觉得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都觉得这是自然发生的。那我只能告诉你了，你可以继续这样子想，没错，没有错，你可以继续这样想，但是呢我只能跟你说，你继续这样想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丰盛的人生。因为今天即使钱就真的像这样好从天上掉下来好了，好不好？你会想说诶，天上是有飞机失事了，你不会想说是神给你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框框在限制住你，说有可能是，就把这个可能是神给你的这个可能性除掉了。所以如果你试着靠信心去走的时候，踏出这一步不容易要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不容易，但你真的凭信心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早就为你预备，你怕的半天怕的要死，结果去原来神早就预备，你就不怕。因为你，所以当你有这样一次的经历之后，你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有第三次就有第四次，你的一生就会在很丰盛的情况下度过。这个丰盛不是单单指这个物质的丰盛，最主要是说你的生命知道那你是跟神同在的，一起走的生命。所以我说过一句话，上次也讲，我说信心是要怎么样，要冒险的，对，要冒险的。你不踏出去你就不知道神的丰盛。所以在这第一点，耶稣希望腓力讲的话就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经济学上或经济上的框框，耶稣希望他能够突破这个框框。他不是需要知道他的答案，他是要让他学习到底谁才是他应该依靠的。第二个框框在这里，第八节，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就想着另外一个层面，他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童啊，这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这个门徒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的框框不是经济上的，他的框框变成什么？物理上的。饼就这么大，怎么可能分给10000个人呢？两条鱼怎么可能吃饱呢？事实上你如果在那边，你也说是不可能的，你也会被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框住了，因为科学上不可能嘛，你会想科学上就不可能。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认识科学，其实真正科学的精神不是先说不可能，科学的精神是先想有什么可能，科学从来都不是先觉得不可能，他先想诶有什么可能性，我们一个一个去思考，然后再慢慢想说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科学的时代，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懂很多，可是你都有的时候被自己所认知的科学所绑住了，却不知道，因为我们就有这个物理学上的限制，所以就觉得不可能。我当然知道这很难想象啦，到底这个五饼二鱼是怎么样边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呢？如果照这个是属实的话，真实的话，怎么会是耶稣在播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是这个饼呢就越变越大，还是什么，是不是边分的时候边越来越大，饼就越来越大，还是说当人拿到手的时候突然变多？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就是让这个饼分到人家手上会变成那么多。可是我们要先小心说不可能，因为哈，我告诉你为什么，100年前你会说电视不可能，看到电视里面有一个框框，有几个小人在那边走，你会吓到，但是这些小怎么会有小人在里面走，因为你没有见过电视。可是你现在看到 3D 的电视都出来了，你也不会讲不可能啊。以前的手机没有的时候，你会想象你可以现在用个手机跟其他人讲电话吗？你会说不可能，可是现在也发生了啊，是吗？iPad 有可能吗？不可能。视讯电话有可能？不可能。基因学有可能吗？不可能。电子书好不好？那个我们家有个电子书给朋友送的，电子书上面就是你不用你插了一支电，它就那会保持那一面，有没有？这不可能的嘛，没有就是怎么可能会保持那一面呢？没有电的时候还可以保持那一面。核子弹也不可能啊，也发生了啊。可是我告诉你，如果爱迪生也被像我们一样被框框绑住，我们现在都没有电灯了。可是我们现在可能每个人讲到的时候要点蜡烛，所以我们要想的不见得是先想不可能，我们要先想的是如果这是真的，这代表什么意思。或许耶稣就真的可以超越我们不明白的这个物理学的限制，他可以从无中生有，他可以把物质转换，你怎么知道不可能？但是你如果先想不可能的时候，你已经把你自己限制在你认为是对的科学的框框当中。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模式。所以你今天你如果要有一个跳出自己的框框，你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心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的框框是什么。我可以再讲一个例子，你现在看到的不一定是完全真的，譬如说你们全部坐在椅子上吗？所以你看起来是你现在正坐在椅子上，可是我要告诉你，其实你并没有碰到这个椅子。你会觉得这个很悬呢，这怎么可能，我没有碰到这个椅子，吉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就坐在这椅子上，我坐给你看，对不对？你怎么会说我没有碰到这个椅子？我就看过一篇报道，他说从原子学的角度来看，你的物质没有跟这个椅子的物质真的碰到一起。你是为什么会感觉你坐在椅子上？是因为你的这个身上带着这些原子，你就是原子所形成的。原子有电子，电子呢会互相的排斥，所以当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没有碰到这个椅子，是电子跟电子之间的排斥让你的神经感到你坐在椅子上而已。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悬空的。你觉得你坐在椅子上，可是你其实不是坐在椅子上。原子跟原子之间会互斥的，所以这种互斥就让你感受到它有，就是你的神经可以感受到这种压力，然后你就以为你坐在椅子上。所以我这篇道在那个年轻人在那个另外一个营会讲的时候，我跟那些年轻人讲的时候，我就说你们知道吗？其实你们在接我的时候没有真的接到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眼睛见到的都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容易，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想象你现在不是坐在椅子上，你没有办法想象你现在是悬空的，可是这是事实发生。如果你真的相信科学的，你真的很科学的，你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让他的门徒看见说，五饼二鱼真的不可能吗？不见得。好，他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物理学上的框框。当然他们还有最后一个框框，最后一个框框呢是几乎每一个以色列在场的以色列人，在 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都被这个框框绑住了。因为 这些人是已经信神的人哦，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因为他们想的就是哦，这个耶稣他会行神迹，他可能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去管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所以犹太人呢希望这个以色列人，希望这个罗马帝国就是有一个王起来可以带他们反抗这个罗马政府。事实上在耶稣来的前几百年当中有好几次革命啊，他们就希望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所以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所以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闹到世间来的先知。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是第三种框框，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结果他们不认识。他们把耶稣来的时候，是犹太人其实很可怜的，你如果问我的话，因为当耶稣真的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盼望这个救世主，盼望了那么久，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他们把他当成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王，就是不当神看，所以他们会失去耶稣。为什么失去？因为耶稣自己会退到山上去了。耶稣不管你现在是不是一万个人在这里等我要让我做王，他想的是我怎么样让神天父的旨意成全，所以他退到山上去，这些人失去了他的同在。当时的人他不明白，神怎么可能来世上做仆人，神怎么可能来世上为人死，神怎么可能死嘛？如果是神怎么可能死，没有人可以明白，这是另外一个他们对他们来说是无解的。基本上神就是要来做王的，他为什么会来死？但是我们知道嘛，神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因为他们这个框框没有打破，他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而且失去他。因为呢，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在世上做世界上的君王，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来让人因为他的牺牲能够有新的生命，跟神有连结。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位弟兄姐妹，我感谢神哦。那我们因为我们不会把耶稣当王，也不会只当先知，而是不是我的意思说不只当王也不只当先知，而是我们把耶稣真的当我们的主，当我们的神。所以你在这上面已经突破了框框，你才有可能来到神面前受洗。耶稣为什么要退到山上去呢？我觉得他退到山上呢，就可以让这些人明白，我不是要来做王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分了五个饼两个鱼你们都吃饱，这很大的神迹，你们就以为我是来做先知来做王的。我不是，我是来为你们死的。所以他要他们明白，他们陷入了另外一个框框里面。所以从这三点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框框产生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是经济上的框框，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框框。另外一个物理学的框框，以为我自己已经知道物理知道科学的框框。第三个框框就是以为我自己已经认识神了，其实我还不是真的认识。那你是哪一种？耶稣他在这里就要帮助这些人看见自己框框。可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看见框框是一件事，我要怎么从框框里面出来呢？看见框框是一件事，我们要怎么从这个框框出来呢？有句话我常说，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而不是把里面的意思读出来。我们很容易读经的时候，把我的意思、思想、意念读进去圣经里面，不是圣经原有的意念被我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框框。因为我们从小长大都有很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限制，所以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经文的认识。可是常常我们不是让经文自己说话，我们是代替经文，而且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去想，哦，这个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让经文、让神的话慢慢的、慢慢的改变你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请大家想一想，你到底是把神的话读进去，还是把神的话读出来？耶稣其实有个最后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你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目的是要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自己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耶稣的目的。他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限制，有物理的限制，有经济的限制，然后最后有在神学上的限制。那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宋尚杰博士，以前在中国很有名，他曾经跟十万个人传福音。他有一次是怎么样跟十万个人传福音呢？他有一次他就跪在地上跟神说，上帝请你让我可以跟十万个人传。结果神就允许他，他在中国各地，在这个上个世纪中是很多在中国的这些就是信徒都有听说过他。他就是在中国传福音，那很多地方的人都见过他，最后跟十万个人传福音。如果他当时候有个框框，想说不可能，譬如说我们教会了，我们明年的意向啊，我昨天在跟同工商量说，我们希望明年底，我没有说十万人啊，我说100个人，奉献每周达到2000元，小组从我们现在有两个，其实是三个，礼拜四算两个的话，希望明年底可以有6个，两倍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50个人平均嘛，啊，希望明年底可以有100个嘛。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去祷告去思想，你可能就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神真的可以加添你超乎所想的。譬如说我如果不来这个客户职堂，我心里想，我跟神祷告说，神啊，两年大概给我现在50个，两年如果你愿意带50个人来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神就可能在半年就带50个人来这里，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不从雪梨台福那边跑来这边职堂的话，我们这一群同工从上面从那个雪梨台福那边来的，如果我们不从北区那边过来这边职堂，我们就永远没办法看见你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宋尚杰博士如果他不跪在那边祷告，他就永远，我相信他没有办法跟十万人讲，因为他没有那种经历的信心。那同样另外一个，我那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些嬉皮，你知道嬉皮是什么吗？嬉皮就是雅痞士，那种穿的比较奇装异服的，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品味那种人。神学院里面有嬉皮来读神学院呢，那我问他说，我很惊讶，因为我的框框，你们的框框可能也是一样，牧师一定要像这样子的才叫牧师，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框框，你知道吗？事实上有些牧师他们就穿着拖鞋上去讲道，对不对？那但是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请不要担心。然后但是在这个 SMBC 我就看到这个嬉皮士，然后呢我就很纳闷，因为我的脑袋说，嬉皮士可以做牧师吗？你会想不可能吗？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历程，然后发现，哦，原来嬉皮士他是想要跟嬉皮士传福音，他要去嬉皮士当中做他们的牧师。那我跟你讲，只有他才能成功。我去嬉皮士当中做牧师，没有人会理我的，因为只有在他有跟他们有同样的文化跟背景，他突破自己的框框。而我们院长也很好，因为每次你去神学院读书前，你一定要先有就是通过了，院长跟那些其他的同工要通过，愿意你来读的，他们要看很多考察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些院长都很有信心。有一个曾经这个院长问他说：“啊，那你今有一个问一个神学生，还没那时候他还不是神学生，院长问他说：啊，你以后钱从哪里来？他说我不知道，我一毛钱都没有，真的一毛钱都没有，他银行一毛钱都没有，他的所有钱都拿，最后还买了一个相机还什么，那是另外一个牧师了，你们可能听过那个牧师的故事。”但是呢，院长就说：“好，那你来读。”院长也要管很多人吃饭呢，这神学院院长啊，但是他还是说你来读。然后我们神学院里面呢，还有就是开巴士的，所以他会开着巴士带我们出去玩。然后还有农夫，所以请不要觉得说你不可能成为一个牧师或是神学生。不管你现在职业是什么，都有可能。如果嬉皮士都可以成为神学生、成为牧师的话，你们又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很容易有个框框。那另外在那个韩国最大教会的那个牧师哈，赵用基牧师，他大概教会应该几年前，10年前大概有10万人，现在应该不知道不止那个数字，很多了，我不知道多少。我先不管他的神学观点，因为有一些我不完全赞成。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曾经就是房子，他为了建他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房子卖掉，所以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祷告。他的妻子在房间里面祷告，他在客厅祷告， 两个人祷告祷告，然后说出来再决定要不要。后来看他的妻子呢，哭着从里面跑出来，然后跟这个先生说，我真的不想卖，但是神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把房子卖掉了。所以他就把房子真的卖掉了。你不要想说他好像我们很多华人买了一间又一间，买了一间又一间，他就只有那么一间，但他就把房子卖掉了。所以他现在后来当然教会把钱还他了，可是呢他现在才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如果当初他不凭信心跳出自己的框框把房子卖掉，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可能不会在韩国耶。所以这些人他们依靠神多过依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我们学的一件事，不是你要怎么样去喂饱这一万个人，他 要你学的知道说只有他能喂饱，这是他要你学的，让神带出你自己的框框。所以常常全部把这些框框加在一起，人的最大的框框就是什么？自己。所以就是作茧自缚。好，那所以我们讲了两堂了。第一堂说要活出丰盛的人生，第一怎样在神的面前谦卑求神的赦免。我讲到什么？我们一起念一句，要往上，先一起来，要往上先往下。第二，今天讲的要跳出自己的框框，要靠神不能靠自己。你然后我有再另外一句说，我不能我才能。我们再一起来读，我不能我才能。当你真的知道你自己不能的时候，神的能力才能让你知道是真的是他，到时候你就能。你一直觉得自己能，你就跳不出自己的框框。你有一天觉得我真的不能了，只有靠着神，你就跳出去了。我希望这两句能够让你们一直记得，我下一个礼拜我都会再想一句啊，你们可以再思考啊。下个礼拜还有另外一堂，就是有关的这个丰盛人生，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常常觉得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常常觉得这些都不可能，物理学上不可能，神学上不可能，经济学上不可能，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所以神，请你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可以愿意去冒险。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人生可以这么的丰盛。我求你把这样丰盛的人生加添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日日的更新，每一天的生命都比昨天更美。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可以，因为我们不能你才能，靠着你凡事都能。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